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我的研究生同学 Bella， 欢迎你 Bella， 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lla， 我来自台湾，我是2022年来西雅图的，然后现在研究所毕业，在西雅图 Bellevue 地区工作。
好的，欢迎 Bella。
你好你好。
那么今天邀请 Bella 来当嘉宾呢，是因为她的爱情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她和男友从高中开始就交往，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
对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她这一段从校园一路走到现在的恋爱长跑。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聊过很多很多次，因为我跟 Bella 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就是还是想从观众的角度上想问一下 Bella， 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初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高中三年都同班，然后高中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就在一起了。对，所以从16岁一路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
那么当初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初印象吗？
有的，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坏坏的小孩。因为他当时来学校的时候就染了一个棕色金色的头发，就是感觉很非主流，然后又感觉不太爱笑，拽拽的，所以他就是那种写完小考考试，大家很认真在检查的时候，他就马上趴下来睡觉，所以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然后让我很好奇，这样子。
很好奇，
对。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像，很古早的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对，有点像，
很像里面的男主角柯景腾。
对，
那当时你是怎样一个形象？你是像
对，我就是
沈佳宜那样，
没错，我就是
乖
乖
女，
我就是
好偶像剧。
对，我非常就是乖，然后上课抄笔记，然后考试很认真检查，然后很听老师的话的那种，所以他就是会为了找我说话，所以经常来找我借笔记，说要抄一下我的笔记，然后觉得我上课很认真，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跟我搭话。
哦，那当时你们座位离得很远吗？你们是前后桌还是？
我们没有前后，我们是大概离了中间隔了三四个人吧，
但是
对，然后他在后面，
哦，
然后他都会看到我绑着马尾。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天天绑着马尾，所以真的跟电影有点像。
哇，真的很像啊。
对，然后他就会说，你绑马尾很好看，然后就会说，很像就是马尾妹嘛。
马尾妹是一个
形容词，
很
就绑着马尾
的称呼。
哦，不是不是，就是绑着马尾的妹子。
绑着马尾的妹子。那他之前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不良少年一样，就是说很酷的对你说，嘿，那个马尾妹。
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说话，但是他就说他会经常称赞我绑着马尾，就是很好看，然后他觉得很可爱什么的。
哦，
对。
那等于说你觉得他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对他的之前的一个印象，就是那种不良少年，坏坏的，很酷，很凶的那种印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一开始我对他印象比较凶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难接近，很难相处，所以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说话。但是后面发现像朋友一样说话以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也很阳光的人，所以他会主动找话题，他会就是跟你聊得很好，一来一往的，他不会让尴尬，就是场面很尴尬的那种，所以就觉得他还挺热情的。可能是因为喜欢我吧。
哎，那你后面有没有问过他，就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你呢？
哦，有问过，但我想想啊，十年前他觉得好像他觉得我很阳光开朗，就是也觉得很爱笑，他说他觉得爱笑的女生很好看，然后所以他觉得
运气不会太
差。对对，他就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然后讲话给人感觉比较温柔，
比较温柔。
对，这是第一印象。对，所以 想就是更了解一下。
嗯，然后之后后面接触下来觉得这个好感越来越多。
嗯，对，其实就每天上课都会见面嘛，然后他就会给我偷偷发消息，
嗯，
就是我们都是用台湾用 LINE 就在做联系，然后他就加了我，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手机每天只能用2个小时，因为就是家里比较严格，然后也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没有像 WiFi 现在这么方便，就以前手机是有限制使用时间的，所以就是每次在那个时间内我们就会聊天，然后他还特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设成重要联系人，所以就是他去那个就是我们的电信公司去设置，然后就是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免费打电话的这种方式，
嗯，
所以他就当时就是用了很多方式想跟我多联系。
嗯
嗯，
哇，那我都已经能想象当时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然后当时应该还处于一个暧昧期吧？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对，刚开始很暧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校园运动会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团体活动，然后学校有摆摊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就像他喝了一口，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喝，然后就是给我，
哦，
也给我喝一口，然后我们就这样喝一起喝，
间接
对对，间接很清纯很纯粹的那种，然后就喝一起喝，然后我们就是拍了我们两个第一张合照，就是我们在一起动的人的第一张合照，
嗯，
就是在那一天运动会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没在一起。
哦，
对，然后他呢就把那张合照设为他的手机桌布了，还没在一起他就这么做。
对，我觉得很多校园恋爱，他让人觉得很心动的点就是说他有很多活动，
对，
比如说运动会啊，还有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台湾的国中或者高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应该还有什么校庆啊，
对对对，
校园祭，
对对，我们就是那种校庆跟运动会会结合在一起，
什么文化，
对，文化
的，
然后就是班上每个班都会卖一些东西，
嗯，
然后大家办活动，参加玩游戏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很容易产生一些故事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
然后对于有好感，互相有好感的小情侣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最佳的一些互动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哇，那感觉，那你们当时是暧昧多久之后正式在一起呢？
哦，其实挺快的，我觉得好像大概就2个多月，
嗯，
可能到不到3个月吧，2到3个月，还挺快的。
嗯哼，
对，所以我当时也很纠结，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我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快的就要谈恋爱了？就是还当时也不太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但是他一直都很真诚，
嗯，
然后也跟我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他就跟我告白，然后说如果我没有提，哎，如果就是他没，哎，我没有提分手，他绝对不会提分手。
哇，
对，反正就是非常纯情，非常纯情。然后，所以一直以来到至今10年，他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天哪，儿时的承诺一直保持到现在，
对对对，
其实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对，确实。
嗯，不过我也很好奇，当时你们表白的场景是。也是像偶像剧里面那样浪漫的，就是说在一个月夜下，
嗯，确实是在晚上，
星空，
哦，没有星空很可惜，但是就是在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送我回家，
嗯，
然后送我回家的时候在经过我国小的那个路上，
嗯，
他就突然停下来跟我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很久了，
嗯，
但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毕竟我表现得很明显，
嗯，
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跟其他人特别不一样，
嗯，
然后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想好好的照顾你之类的这种话，
嗯，
然后对啊，我就是那时候想说啊，好像可以试一下。
哦，你当时说的是可以试一下。
对，我当时因为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我们暧昧时间很短嘛，
嗯，
2个月，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就是还没有认识的这么深嘛。
嗯。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男生也是暧昧很久，然后最后可能有点受伤了。
哦，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怕自己又会难过受伤。
嗯，
所以我就说好吧，但是他很真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试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对，
天哪，那。对，确实能感觉到男生还挺真诚的。
对啊，因为你也见过本人嘛。
对，我也见过本人，对，很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在应该是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贝拉的男友嘉瑞到西雅图来来拜访他，然后我们也有机会见了几面，其实感觉确实就很符合贝拉的描述中的那个。男主的样子就是非常阳光，一直带着非常大的笑容，
对，
然后会非常宠溺的看着 Bella。
啊，对对对，
对，嘉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嗯，不过我同时就是因为我是在大陆出生然后长大的，然后呢，也是从小会看一些台湾偶像剧，然后就还挺好奇，就真实的台湾高中生谈恋爱的时候是怎，就是你们周围的环境是怎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家长啊、老师啊、还同学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一开始当然同学反应比较大，因为我们刚在一起高一嘛，还很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起哄啊，谁跟谁怎么样子，然后你跟他怎么了，然后就是一开始会很多人起哄，我有点不太习惯，然后老师也会听到一些风声。
嗯，
但好险我觉得台湾的老师大部分是不会告诉家长也不会叫家长的，可能会口头上说一下，哎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影响课业，所以只要你课业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的话，其实基本上老师不太会过多干预，我觉得。然后到后来我们高中在一起到第二年第三年，身边所有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所以大家也习以为常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午休啊下课，就是一些我们班有好几个小情侣，就是大概四五对小情侣，所以大家就是各自的小情侣会聚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像我就坐在他的大腿上
在老师面前吗？
全班同学就下课的时候任何人大家都就是我就直接坐他大腿上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就是很习惯了，我忘记为什么了。然后老师走进来我也不以为意，然后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
不愧是台湾，
对，老师上课就有说，哎呀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啊，不要太过
某些同学不要太嚣张，
对，不要太过撒狗粮啊，放闪这种，
放闪
对。
哦，当时你是说什么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对，会影响，会让其他同学觉得眼红。
眼红，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特别好笑，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国内
大陆，它是不可能是从班主任口中说出来的。就什么其他同学会眼红之类，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教育环境下，大家其实
不能早恋，
对，就是家长跟老师、学校都是不鼓励
谈恋爱
的，所以。对，如果碰到类似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大家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起码是不敢在老师面前正大光明的
坐在大腿上，
坐在大腿上那种，我觉得可能会被处分。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过的故事就是说，如果在老师面前，比如说，就是在老师面前如果牵手的话可能会被警告。
啊，这么严重吗？
对。
那我觉得我们
学校
可能，对，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是稍微开放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挺明显的。
对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就在一起之后或者在一起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甜的那一瞬间，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美好？
哦，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对，我跟 Esther 说过，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跑那个大队接力。哎，你们那有大队接力？
有。
对对对，跑大队接力，我们台湾的方式是十个女生，十个男生，然后大家前面十个是女生，然后后面十个是男生，然后以班为单位做比赛，对，所以当时我们班跑的还挺好的，就是前两名，就是那一个跑道的时候。大概有6-7个班在一起同时比赛，然后我们是前两名，然后跑到我的时候，我是女生的第4棒吧，我记得我一直很认真的跑，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鞋子没有穿得很合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拐了一下，然后我就整个人趴到地板上，然后就是整个手脚都就是划破了，对，然后非常痛，但是我当下是有点错愕，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跌倒了。然后我就愣在那边了，然后结果我男朋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是他突然冲到跑道上，把我从后面抱起来，然后跟我说加油，赶快把接棒传出去，赶快接棒，然后他就赶快把我抱，从后面抱起来，不知道当时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对，他就在跑道上把我给抱起来，然后我就
在众人的眼光，
对，众人的眼光，然后我就突然回神啊，我还在比赛，然后赶快把那个接力棒传给下一位同学，然后他才赶快来关心我伤势什么之类的。
天哪！然后他没有抱着你冲往医务室说医生医生，
我倒没有
救救我的女朋友，
没有，因为我就是手划破而已，手脚划破流了血，但是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当下因为我们毕竟还在比赛嘛，所以就是我就很错愕，然后就是很愧疚，但是他就是冲上来把我抱起来跟我说赶快打起精神往前跑这样子，我就没把那个接棒传给下一个人。
所以你根本没有跑，
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快接到棒了，但是我是接到棒的前面跌倒了，所以我就很气我自己，因为差一点就接上了，但是就那边跌倒了，所以他就在那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然后捡棒，然后传给前面的同学。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虽然说当时我还班上变成就是最后一名还倒数第二名，所以我就很愧疚。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比赛名次不算什么，但是就是那个，
对，是的，是的，
那个意外就让人觉得哇，
好温暖，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故事。
对对对，真的，所有人都这么说。
对，我觉得嘉瑞他是在关键时候是能挺身而出的那种。
对，遇到困难都会挺身而出。
哇，这一幕真的好台湾偶像
啊！对啊，就差一点没录下来，
就像是偶像剧里发生的情节。
真的，
我觉得我好像看过很多偶像剧都有类似的情节。
是吗？
然后旁边，主要这种时候，如果是男生非常受女生的欢迎的话，旁边就会有一些其他女生在旁边。天哪，他居然对苏菲这个样子，
倒不至于，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那也就是说你们一直是在高中是一直谈恋爱，然后谈到大学。
大学，我们大学不同大学，但是都在一个县市，同一个县市，所以 我们都骑机车嘛，骑机车大概路程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所以还行。
是的，感觉我印象中就台湾的大学的生活应该是会非常美好的，因为而且你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对，
那你
可以去看夜景、
哦、
夜骑，就是骑机车嘛，我们就是女生坐后面，男生在前面就抱在一起、所以然后这样骑机车，对，
天
哪，还挺浪漫的，
好偶像剧
啊。然后骑机车然后到山上看夜景，
对，感觉真的非常偶像剧，
没错。
那其实当时你们两个比如说高中谈了那么久呢，那中途其实我觉得很多像你们两个都是我觉得属于在学校里面比较打眼的那种、就是你们颜值非常的出众，然后你们性格也非常好、非常优秀。那可能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可能会对你们也心生好感、那就是你们两个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啊有其他男生跟你告白或者其他女生跟他告白的情况呢？
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不太敢公开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确实也有遇过其他男生就是释出一些善意的感觉、对，然后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可能下课找我聊天，然后嘻嘻哈哈的，
因为他不知道你
他不知道我，他对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然后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就是我们当时也怕老师会说什么，怕同学说什么，所以一开始确实大家都没有公开，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同学会表现，然后他也有说他也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好像是网络上打字给他告白。对，然后他当时就他说他就直接拒绝了。对，然后我的话是比较好笑，因为我可能比较不会拒绝人家，然后我就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有发现其他男生对我有好感，然后他就私底下去跟那个男生说，哎，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好霸气，
很好笑，
霸道，
台湾偶像剧，
别搞我的女人。听到没有，我只跟你说一次。
对，但是后来全班都知道，同学都知道，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对，而且就是我印象中他是那种不良，就是像你说的他在高中是那种不良少年，感觉那个男生听到这句话之后应该吓得屁滚尿的。
他就是走路很拽，给人感觉很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那种。对，
但我觉得他变化挺大的。
对呀、
因为其实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乖的台湾男生。
对，被我驯化的。
哇，那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大学还在同一个城市。那你能大概回忆一下你们大学相处的状态吗？就是因为像你说你们不在同一个大学，那平时是怎样的？就是说他每天下了课之后会去找你？
也没有每天见面，因为但是一周大概也见了4次到5次，就是包含周末，就是我们基本上周末至少会有一天见面。然后大学平常上课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他有打篮球，然后我会跟我朋友出去玩，所以就是各自有一些活动，然后在休闲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吃晚餐，然后他就会骑车过来我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那天没有课，他就陪我去我的教室上课，然后我的同学们都说
都看到了，
想说这个人是谁啊？因为班上也就40个人，大家都知道谁是同学，谁不是同学嘛，所以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然后跟我一起走进教室上课。
当时班上的同学就有听说过你有男朋友这件事，
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带你男朋友来上课呀？对，
但他们有没有说啊？觉得啊，菲拉跟男朋友
很好，他说我们长得很像，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像我弟弟。
因
为可能在一起久了会长得有一点像吧。
哦，
对，然后说长得有一点像。
我觉得从我角度上来说，应该就是说，就是你们两个都给人一种很和善、很阳光的感觉，
好像是这样，
都笑嘻嘻的。
对，
那感觉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就是说你们，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啊，你想去哪里吃饭？然后你今天什么安排？
对，
然后我们一会儿在哪里见？
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而且他会比较就是 prioritize 我，就是比如说他就算他朋友约他，然后我后来又约了他，他还是会比较注重我，所以他不会说啊，因为他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不跟我玩，
把你放在第一位，
对，他还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就是不会很经常吵架，
我听你这么描述，觉得他是那种忠犬系的男友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完全就是
忠犬。他的 MBTI 是
ENFJ。
哦，
他之前是 ENFP， 后面变 J 了。对他，
对这个人格好像就好像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领导者还是什么人格？
主人公，
对主人公人格。
对，
就是、
但他其实原本是快乐小狗，就跟我一模一样。我们本来是一个同一个 MBTI， 都是 ENFP， 但是他后面就是可能工作之后越来越绝了，对，所以他现在是 ENFJ。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应该就是一直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那种，
对对对，两个人很像。
回过头来再看看，就是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应该已经当时已经谈了差不多三到四年。那抛去这些甜蜜的这些时光，其实我非常好奇，你们之间有发生过比较大的争执吗？
让我思考一下，比较大的争执好像还好，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出国读书，所以就要异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挺不舍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支持的人，所以他觉得既然这是我的梦想，我就应该去追寻，然后他会一直支持我，然后并且等我，对，他是说只要我会回去，他是愿意等我的。
哦，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出国交换？
对，我当时就很想出国交换，然后争取了大概2年。然后就去交换了一年嘛，当时就觉得交换反正一年而已就回来了，所以他就说他就会等我，对，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就是每半年见一次，然后后面我就回国，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我又想读研究生，他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他还是想支持我，所以就一路到现在。
等于说你是在大四那一年
对
出国，好像我印象中你也是说来西雅图附近，
对，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城市，对，
然后呢，毕业之后又立马开始申请研究所，
对，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就来到西雅图，后面就一直就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回去，
对，没错，
见面，
对，然后他一年会来一次。
那其实对，其实我刚开始见到 Bella 的时候就有听说他有一个恋爱长跑的男友，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交流，即使两个人在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在不同的时区。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上课，应该上我不记得是哪堂课，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我第一次见你跟你男朋友打电话，打视频电话，对，然后我就印象中就是你一手端着饭，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手机里面就是他男友嘉瑞就很焦急的说，你们现在在吃饭啊？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应该是他们那边刚他应该是在去上班的路上，然后我就记得看到屏幕里面他是一边开着车，
哦对，
然后一边
给我打电话，
就给你打电话，就觉得感觉这两个人相处就是感觉远距也并没有拉远你们的心理之间的距离，
我们都挺喜欢聊天的。
就出国以来哈，你觉得你们通过视频沟通的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还习惯吗？
我觉得还挺习惯的，但是 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没有像真实交流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一直隔着荧幕看的一个人。对，所以见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陌生，因为太久没见了。对，但是已经很习惯每天都会讲电话。我们从在一起高中的时候，就天天讲电话，之前是就是没有视频之前是打电话，每天十分钟，每天十分钟，一路讲了十年。
天哪，
真的，我不开玩笑。然后我妈都说，你怎么会那么多话可以说？就不是每天学校还见面的，学校见面，然后晚上回家还睡前还是得讲电话。他都会打电话给我，
有那么多话可说、
我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就是每天都说电话，就算十分钟也要说，对，
其实可能很多话都是那种怎么说呢，
无关紧要的，
就是一些对啊，脑袋里面，就是那种非常随意蹦出来的想法，但是就是说
可以坚持这么久。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能跟你一起聊废话的恋人才是真正的恋人，就是说。你在一个没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然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聊
任何的天南地北，任何的新奇的想法的人，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算是你最亲密的人。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对啊，所以就是你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没错没错。
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虽然两个人远距，然后
对啊
见不到面，但是呢感觉你们每次聊天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状态好的时候都挺不错的。
那比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远距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互相给对方信任感。
对
对，那其实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其他远距的小伙伴们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分享，然后让对方觉得他也在参与你的生活，那种感觉就是双向的，双方都得这么做，不然只要有一方没有的话就感觉会有落差。对，所以就是尽量，因为很难有新鲜感，因为没办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只能透过分享生活让对方觉得他好像也可以理解体会你这样子。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要是双向的，不能是单向的。
对对对，
就是两方都要很积极的分享自己的生活。
对
对，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都是因为双方都非常积极的在维持这段关系，然后才会走到今天。
没错。
对，也是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那到现在其实算下来你们异地应该是有三年了。那你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吗？
有吧，就是从学生变到出社会，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本都是读研究所，然后同个时期一起在读研究所，然后也同个时期出社会，然后就会发现读书的时候简单很多，时间也很弹性，想聊天就聊天，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有其他现实层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时差的问题就会导致聊天的频率有受影响，聊天的内容可能也会有一点，因为上班就是比较机械化的一些日常嘛，所以就是好像会觉得少了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人，所以他不会让我觉得无聊，他就是会找各种话题，或是就是逗我开心。对啊，
确实。对，我觉得你们就是符合那种网上很多人说的，就是要跟旧的人一起体验新鲜的事物，就哪怕你们两个是在两个不一样的环境，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太了解美国这边的工作什么样子，然后他也不太了解像咱们做 marketing 都是做些什么工作，但是他有一颗怎么说呢， 有一颗
热情，
对，有个努力，就是说想要参与你生活的心，所以他会去想了解
对
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对，就是我发生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帮我想办法说，那如果你这么做可不可以或许会好一点。
嗯，
所以他就会就是帮我想办法。
嗯，
对，所以还挺不容易的。
对，我觉得只要他的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他是主动想要积极的参与你的生活的，那其实地理上的距离其实相比之下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嗯，
对，
是的。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哈，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周围其实还这样的例子不多，就是说从高中一直谈到出社会，然后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那 Bella 其实就是我周围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的一个。那我非常好奇，就是 Bella 周围的环境，就比如说你们的高中同学或者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很多类似于你的情况呢？就是谈了很长的一段恋爱长跑，然后没稳定下来。
有的，大部分，我觉得我身边大部分的台湾朋友都是爱情长跑，就很多都是大学或是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在一起，然后一路到现在也7年了。对，所以我身边有不少例子，我跟我男朋友的共同朋友，像他那边有2-3个男生也是这样子从高三或者是大学一年级一路在一起到现在。然后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是大学谈的恋爱，然后一路到现在，然后大家都挺稳定的。大家就是一些身份的转换吧，从学生比较无忧无虑，顾虑不多，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大家要互相帮忙，然后可能也刚好大家都是比较善良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有 work out， 觉得互相对方都是合适的。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最后没有 work out 分手的，只是一些异地啊，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是有这种案例在一起5-6年分手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看人的。
对，我觉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像我周围的话，其实很多，可能也是因为环境不同吧。我觉得我们高中或者大学感觉认真谈恋爱的人不多。就大家可能重心还是放在其他的事，就是说比如说对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自己人生目标的探寻当中。然后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吧，就是感觉大家都 不是特别相信爱情的那种。
哦、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是转瞬即逝的，然后关系也是、
嗯、
然后他们更愿意就是说以最低的成本去维护一段关系。
嗯，
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不会就像你讲，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们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的话，你是每天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不代表就是全中国的人，就是说我周围的例子的话、
嗯、
就是大家其实对，就是说爱情这个议题在大家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高的位置。
哦、
嗯，对，然后呢我感觉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出了社会之后、
嗯、
就是大部分的高中恋情或者大学恋情、
嗯、
都是可能最多坚持到出社会之后一两年吧、
哦、
然后就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就大家分道扬镳了。但是我周围就是我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是从高中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了。
哇，那也很久了。
很久很久，他们应该是有十多年了。
那是中间有分开过吗？
中间其实有分分合合，因为其实他们在高中谈恋爱的那个历程是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
嗯、
因为我当时跟那个女生家住的比较近。
嗯，
所以那个男生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然后呢他们两个之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老师不允许、谈恋爱，说会影响学习，所以呢老师就已经通知过家长了，等于说他们两个就已经被警告过了。但是后面两个人还在谈地下恋情。只是说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
对，
然后呢我就成为那个传递一些信息或者一些小礼物的人。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那个男生把他要给那个女生买的包子拿到我手上。
好像连续剧啊，就是传递一点。
我是一个信使 messenger。
对啊，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包子转交给我的同学，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比如说拿一些信啊，拿一些书啊本子啊、
嗯、
或者小礼物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看别人甜甜的爱情、
哦、
所以我觉得还挺愿意做这种事情。
没有你该怎么办。
对，然后后面大学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
嗯、
也是异地。所以呢中途就是也经历过很多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因为异地的关系，然后可能又短暂的分开过，后面那个男生还出国留学。
哦，
对，
然后后来回来了。
对，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两个人相当于进入社会之后，两个人还是在不同的城市上班。但是呢后面我觉得是那个男生就可能经过种种的，两个人经过种种的挫折，然后各种各样的drama 之后呢，就觉得可能最终可以相伴一生的人还是。
所以他们中间是分开，他留学的时候是分开的，
分分合合反正、
哦、
就是可能我就跟这个女生差不多几个月见一次面吧。就可能说几个月前听说他们是分开了、
嗯、
然后几个月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又复合了。对，所以就是后面已经不想去追问、
哦、
不想去追问他们的事情，就感觉哦，反正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对，就是互相纠缠。就是当时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就是孽缘。他们就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呢最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
结婚
对，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可能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嘛，两个人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嗯，
对，那当然是很为他们感到开心了。
嗯
嗯，对。然后女生的话，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生了一个他们诞下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大胖儿子。
你见过吗？
我没见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所以对，而且很遗憾，我还错过了他们的婚礼。
嗯，
因为婚礼上据说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设定，就是说女生是首先穿着我们高中校服，
嗯，
然后进场的，
嗯，
就是有这样一幕。
嗯，
然后当时据说就是男生哭了，
嗯，
很多人都哭了。
哦，
因为就是
太感动了，
因为那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
嗯，
然后她就算过了比如说十多年，
嗯，
她穿上高中校服的样子还是跟十几年前的她一模一样。
这个男生真有福气。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看到应该也会很感动。
对啊
就非常可惜，但是呢，嗯，还是给他们送上了远程的祝福。
对对对。那你有看到照片吗？
嗯，有看到他们的视频照片。对，感觉就跟以前一模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觉得能从学生时代走到现在的感情，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贵。
对，
而且就是感觉像是真的像偶像剧里面写的，
对对对，真的
故事一样，
没错，
像从偶像剧走进现实。因为而且就是很多偶像剧，嗯，就比如说那些年，
对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偶像剧，
嗯，
他们的结局其实都不，并不是说两个人真的，
对对 对, 对，
就最后还是兜兜转转分开了。
有一部叫《你的婚礼》也是分开了。
哦，对，我没看过。
对，也是从学生走入社会最后分开了，
是许光汉演的。
许光汉跟那个谁，
嗯，
南红的女主角叫
张若楠。嗯，好像还有一部我记得当时也很火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
哦，对对对，台湾的嘛，对。
但是我不记得它的结局是怎样了。
哎，我也不记得，好像
没有在一起。
也没在一起吗？
好像也没有拍之后的故事。
对，没有拍以后。
嗯，但是我觉得偶像剧里面总是会把这些男主描述的非常非常深情，非常纯情。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让女生觉得很有代入感。
对，在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其实
没有这么多，
但是你男朋友是一个。
哦，我男朋友是我男朋友
的。你男朋友真的非就像是从偶像剧里面走出来的。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来找我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他就是送我去上学，去上课。
对对对，他一直看着你。对，我这个我必须跟观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就是某天晚上我们上晚上的课，
对，
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教室是在一楼，就是说它有个很长的台阶，可以从楼的外面走到一楼。然后呢，我们走上台阶，全程，
嗯哼，
她的男朋友都在那个路灯底下看着她，就是目光就明显就是看着她微笑。
对，然后看我走进去，然后
我走进去还在
看，在外面看着。
对，然后当时我被这一幕都已经。就是我觉得
感动了，
哇塞，这简直
太像偶像剧，
目睹了一场偶像剧。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做到这一点吧，所以让我觉得他确实挺不容易的，跟大家很不一样。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们已经
这么多年了，
他还能始终如一，
对对对对对，十年了，
对，绝对不是装的，就是感觉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爱你。
对对对，是这样子。
嗯，
对，我印象中我回国的时候，这一次11月份我回国了一趟，然后因为是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一次是大概因为他有台湾有服兵役的问题，所以他去年都没办法来美国，所以这我上去年回国就是我们一年才见一次，我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一次就是会帮我开车门，然后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迟到，所以在我家那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可能10分钟15分钟后走下楼，然后他就站在我家门口这样 眼睛就是很认真的直接看着那个门，然后走出来说，哎，你在这边很久了吗？他就说，对，我一直站在外面等你。他就是真的，我说你可以在车里等，很热，因为那台湾现在冬天也很热，有时候就天气其实有时候忽冷忽热的嘛，我就说这很冷或很热，你就在车里等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想在这等你，因为能就是多看你几分钟几秒钟，他也觉得很开心。对，所以他就一直都会在我家门口，然后这样痴痴的等着我。
天哪！
对，然后就一直目送，回家的时候也是要目送我走到我家门口，然后说你进去吧，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这样一直看着我走进去，直到我消失。
好像一只忠犬，真的很像一只温暖的小狗。
对，还是快乐小狗。
天哪！对，感觉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甜。
对，
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整体下来，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感动，其次我也觉得其实要维持一段恋爱长跑再加上远距离的恋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其实两个人要维持这样的关系的话，不仅是依靠着最初的激情，或者就是说两个人互相的依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把维持这样关系摆在你们人生中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起码是要跟你的比如说个人的 self achievement 或者是事业持平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 position 呢去相应的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就是其实你要花费很多时间，并且甚至有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去维护经营这样的关系的。那么其实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想你问 Bella 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像一些跟你们情况类似的情侣啊，他们也目前也在经历恋爱长跑或者是远距恋爱，你对他们有什么一些小小的建议吗？就比如说平时联系的频率。
频率吗？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大家都为彼此腾出一些时间，然后像我就是现在都出社会要上班了，那每天联系的时间确实很有限，因为上班不太方便嘛。对，所以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边的早上是那边的晚上，互相就是有个默契，会觉得可能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然后稍微聊个十来分钟。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午休也会稍微聊一下十来分钟，然后每天维持一下。然后他可能挺有心的，他就是每次有什么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就想给我寄一点小礼物，这样子维持一下新鲜感。
确实确实感觉像这种日常的一些这种送些小礼物啊，或者就是说互相聊天参与对方的生活，感觉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恋爱的小习惯。好的，那到现在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收听咱们这一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